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5月1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希腊和埃及的搜救人员正在寻找埃及航空公司一架失踪的客机。这架客机星期四从巴黎飞往开罗途中失踪，机上有6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埃及航空公司说，在开罗时间凌晨2时45分与这架空客 A320 客机失去联络。当时这架航班飞行的高度约为11278米，刚刚进入埃及领空16公里左右。目前还不清楚班机失踪的原因，但是民航官员说这架客机可能已经坠毁。埃及航空公司证实，在与这架班机失去联络之前，埃及空军曾经收到了求救信号，但是埃及军方发言人在脸书上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否认。这架班机上有56名乘客，包括一名儿童和两名婴儿。沙特官员说，机上的乘客来自法国、英国、埃及、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苏丹、乍得、葡萄牙、阿尔及利亚和加拿大。美国政府的高级情报官员说，他看到有迹象显示外国的黑客试图窥探美国总统候选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网络安全的活动当中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官员正在与总统竞选团队合作应对任何网络威胁。明显的网络入侵行为跟过去两届总统大选过程中建立的模式相符。美国情报官员说，2008年时黑客活动非常猖獗。4年之后，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共和党对手罗姆尼是中国黑客的目标。全球黑客组织匿名和其他组织曾威胁要对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竞选发动全面战争。川普的竞选网站和商业网站已至少6次遭到了污损，并被垃圾邮件充斥，其中一次导致他的社会安全号码被公开。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和不满的民众星期三走上首都加拉加斯的街头，游行到全国委员会的总部，要求召集全民公投以结束总统马杜罗的社会主义统治。但是目击者说，警方和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封锁了抗议者计划集会的广场，并且向他们发射了催泪瓦斯。手拿盾牌、头戴头盔、身穿防弹衣的警察阻止了有数千人参与的这次骚乱。马杜罗出于他所说的一些委内瑞拉人和美国阴谋颠覆他而给自己60天的法令权利。两次参加竞选的总统候选人卡普里莱斯以及反对党控制的议会议长阿罗普领导了这次抗议活动。反对派认为马杜罗的措施明显表明他的政府很恐慌。数月以来，美国政府的黑客目标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试图将这个所谓的哈里发国从网络空间清除出去，就像美国及联盟的战机试图消灭伊斯兰国一样。但是一些参与的人承认，目前还不清楚这一网络行动的有效性。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官员担心，伊斯兰国在网战中可能也像在地面战斗中那样具有很强的恢复能力和适应性。被推断为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提名人的川普表示，为努力停止朝鲜的核计划，他愿意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川普还表示，希望利用他所说的美国拥有的对中国的经济力量施加压力，使中国政府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对此，星期三，中国外交部表示支持川普愿意与金正恩直接会谈的愿望。中国与美国、韩国、俄罗斯以及日本合作，同朝鲜进行谈判，目的是限制朝鲜的核活动。但是这种努力在2008年陷入停滞。川普11月大选可能与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决。克林顿的顾问沙利文批评了川普的上述有关言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重点讲解怎样预订旅馆房间。首先是电话采访，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在电话中和正在纽约出差的 Charles Blake 先生进行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Hello again, Mr. Blake. How's the weather there in New York?
Hello. Well, it's a little chilly today.
It's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I'm happy to be on the show.
When we met in the studio, you told us that you work in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That's right. I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And what is your main responsibility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m in charge of exporting our robo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last interview, you said that you went to San Francisco last year. You went there to talk with Mike Epstein about selling your company's robots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
To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your hotel arrangements during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Okay, that's fine.
Where did you stay while you were there?
I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in Sunnyvale.
That'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right?
Yes,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Is that an expensive hotel?
It's reasonably priced. I got a single room for $120 a night.
Was it difficult getting a reservation?
No, not too difficult. I made the reservation before I left Beijing.
And how did you like the hotel? Was the service good?
Oh, yes, very good.The staff was very polite and helpful.
Do you do a lot of traveling in your work?
Yes, I do. I travel on business about once every month.
Do you always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before you travel?
Usually I do. If I don't make the reservation myself, I use a travel agency to book a room.
What kind of service do you usually get at hotels?
Usually the service is good, but I've been to some hotels where the service was very poor.
And just one more question.How much does a single room typically cost?
In most cities, I usually pay over $100 a night for a single.
Thank you. And we're out of time.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Mr. Blake.
You're welcome.
文化点滴。
We have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email questions today.
Great. What are they?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n I go to an American hotel, what time can I get into my room?
Well, the entering time is called the check-in time. It's usually around noon or 1 o'clock.
Noon or 1, I see.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time do I have to leave my room the next day?
Well, the time when you must leave is called the check-out time. It's often around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or noon.But each hotel has its own policy, so you really need to confirm both times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That's a good idea. Could there be a problem if you arrive too early?
Well, yes. If you arrive before the check-in time, they probably won't let you into your room. You'll have to wait in the lobby.
Really?
Yes, and something worse could happen if you stay in your room after check-out time.
What?
They might charge you for an extra day.
That would be terrible.
Yeah.
Well, Gary, thanks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商务对话。
Hilton Hotel, how may I direct your call?
Reservations, please.
Just a moment, please.
Reservations,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For how many people?
Just for myself. I'm traveling on business.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A non-smoking room? Certainly. That room is $125 a night.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requests. Whenever you call to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you'll be asking for many things. For example, you might ask for a single room or a double room. You may want a smoking room or a non-smoking room, a room on the ground floor or a room with a view. Sometimes you might want to request a discount. Whenever you are requesting something, you'll want to do it in a polite way. Let's listen to the request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irst, Ms. Powers asks to reserve a room. Listen for her request beginning with, I'd like.
Reservations,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Notice that Ms. Powers say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Saying, I'd like, or I would like, is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Ms. Powers also asks for a non-smoking room. Notice how Ms. Powers starts her request with could. Let's listen.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Now let's listen to Ms. Powers asking to pay by credit card. Notice that she begins her request with can I?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Beginning requests with I would like, can, or could are all polite ways to make requests. Now let's hear a request that isn't so polite.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Yes. Give me a room for March 21st through March 22nd, please.
I beg your pardon?
This time, the woman sounded a little impolite. She said, Give me a room, please. Even though she said please, she sounded impolite because she was too direct. It's more polite to say, I would like a room, pleas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本星期第二课的题目是住店登记第二部分，重点讲解预订房间的确认。首先我们来听 Elizabeth 通过电话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by phone with Charles Blake. I've been talking with Mr. Blake about his business trip to San Francisco last year. Hello again, Mr. Blake.
Hello. Please call me Charles. Let's not be so formal.
Okay, Charles.The last time we spoke, we talked about your trip last year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tell us again where you stayed in the San Francisco area.
I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in Sunnyvale.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recording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We'll hear what happens as you check in at the hotel.
That sounds great.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Okay, and the room, sir, is 685 on the 6th floor.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and I'll get a bellman for you right away.
Okay.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接下来请听节目主持人继续同 Blake 先生进行访谈。
I see that you already had a reservation at the Embassy Suites before you arrived.
Yes, I did. I made the reservation 2 weeks before I left Beijing.
Did you call back later to confirm your reservation?
Yes, I called a few days before I left Beijing.
And your room was $120 a night?
That's right. They had a suite for $200 a night, but that was more than I needed.
How was the receptionist? Was she helpful?
Yes, she was very helpful. I have no complaints.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for you today, Gary.
What is it?
What do you do if you get to a hotel and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your hotel reservation?
Well, firs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the problem is. Ask the clerk at the front desk to explain the problem clearly.
Uh-huh.
If you have made a mistake,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help you.
Could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that?
Sure. If you made a reservation for December 10th and you arrive at the hotel on December 9th, there may not be a room available for you. The desk clerk may tell you the hotel is full. In that case, you may have to find another place to stay.
I see.
But if someone at the hotel made a mistake, then they have to fix the problem. For example, suppose you have a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your reservation for December 9th, and they tell you that they lost the reservation. Then you can demand that they solve the problem.
What can you ask for?
You can ask them to find a room for you at another hotel.
Really?
Yes, and they should pay for one night and pay for a taxi to take you there. If they won't do that, you should demand to speak with the manager. If you are sure that they made the mistake, don't leave the front desk. Stay there until they help you.
In other words, you have to be persistent.
That's right.
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An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Frank Fernandez.
Frank Fernandez. Ye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I'm staying 3 nights.
I see you requested a non-smoking room.
Yes, that's correct.
Okay, here's your key.
Thank you.
Gary 提示.
Today's language function is confirming information. What do we mean by confirming? To confirm something means to check that it's correct. When you check in at a hotel, the desk clerk or receptionist will confirm how many nights you are staying.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Blake and the hotel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Listen for the phras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June 13th.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n the example we just heard,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s that the dates of Mr. Blake's reservation are June 10th through June 13th. Now,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examples of confirming informat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irst,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s the dates of Mr. Fernandez's reservation when she say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Let's listen.
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An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Frank Fernandez.
Frank Fernandez. Ye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Then Mr. Fernandez confirms that he's staying for 3 nights.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I'm staying 3 nights.
Next, the receptionist and Mr. Fernandez both confirm that the room is a non-smoking room. Let's listen again.
I see you requested a non-smoking room.
Yes, that's correct.
Remember, it's a good idea when you check in at a hotel to confirm that you're getting the type of room you expected. You wouldn't want any surprises, would you? Well, that's all for Gary's tips.
This week's lesson is 住店登记第三部分，重点讲解预订房间的确认。首先是电话采访。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by phone with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aking and confirming reservations. Hello, Charles.
Hello, Elizabeth.
Hello again, Charles. Good to have you back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t's my pleasure.
The last time we spoke, we talked about your business trip last year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nted to talk to him about selling our industrial robots to his company.
Now tell me, did you get a good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Yes, I got a great flight. It was nonstop and only took about 12 hours.
And you made your reservation before you left Beijing?
That's right. I made it several weeks before I left. How did you know?
Well, I have a tap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your travel agent.
Oh, that's right. You recorded my conversation.
Shall we listen to it?
Sure. Why not?
Worldwide Travel.
Hello. This is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llo, Mr. Blake. How can I help you?
I'd like to reserve a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please.
What date would you like to travel, Mr. Blake?
I'd like to leave Beijing on June 10th.
We have a nonstop flight out of Beijing on United Airlines, leaving at 6:05 in the evening.
6:05 in the evening?
Yes, it arrives in San Francisco at 1:45 p.m. the same day. Is that all right?
1:45. Yes, that's fine.
And when will you be returning?
On June 25th.
June 25th. There's a flight leaving San Francisco at 2:45 p.m. on June 25th.
2:45 p.m.? That sounds fine.
Would you like a window or an aisle seat?
An aisle seat, please.
All right, Mr. Blake. 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581, leaving Beijing at 6:05 p.m. on June 10th. Arriving in San Francisco at 1:45 p.m. the same day.
Okay.
You'll be returning on June 25th on flight 582, leaving San Francisco at 2:45 p.m. and arriving in Beijing at 6:45 p.m. on June 26th.
Fine.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A as in apple, C as in cat, 6734.
AC6734.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接下来请听节目主持人继续同 Blake 先生进行访谈。
Did you fly coach or business class on your flight from Beijing?
I flew business class.
Do you always fly business class?
If I'm trave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 fly coach to save a little money. But on international flights, I fly business class because it's much more comfortable.
And what was the airfare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The round-trip fare was $965.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Yes, my travel agent got me a good deal.
I noticed that you got a confirmation number when you made your reservation.
Uh-huh.
Do you always remember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when you get one?
I usually write it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but sometimes I lose the piece of paper.
That's too bad.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program today, Charles.
You're quite welcome.
文化点滴。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what to do if you had a problem with a hotel reservation. Today, we have an email that is a follow-up question to that topic.
Oh, good. What's the question?
The listener asks, how can I avoid problems with hotel reservation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After you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there are several simple things you can do to prevent a problem.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ask for a written confirmation by fax or mail. This document will have a confirmation number, your arrival and departure date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nd other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the confirmation should say whether the room is a smoking or non-smoking room.
That should be very useful.
The confirmation is useful because you can check it for errors. The confirmation is a record of what the hotel thinks you asked for. You should check it carefully for accuracy and correct anything that is wrong. If the arrival date is wrong, for example, you need to call the hotel immediately to correct it.
I see.
One thing to check carefully is your name. if you are from another country, they may spell your name incorrectly.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bring the written confirmation with you when you check in. That way, if there is a problem, you can show it to the people at the front desk to prove that you are right.
That's great advice.
At check-in,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can be very important. That's the easiest way to find your reservation in the computer.
Thanks, Gary. Your advice will save our listeners a lot of trouble in the future.
My pleasure.
International Airlines, how may I help you?
Hello, my name is Denise Brown. I'd like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on flight 23 from Atlanta.
What's the date of travel?
August 20th.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23, leaving Atlanta at 10:55 a.m. on Tuesday, August 20th, arriving in Chicago at 12:15 p.m.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V as in Victor, T as in Thomas, 9031.
VT9031.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us.
另一段是确认预定的旅馆房间。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Hello, I'm calling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for January 5th.
Your name, please?
John Alioto.
Thank you. Just one moment, please. Yes, you're confirmed for 3 nights beginning January 5th. And that's for a single room.
That's right.
Check-in time is 1 p.m.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Mr. Alioto.
Gary 提示.
Last time you talked about confirming information.
That's right. I said that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s to check that it's correct or certain. Confirming a reservation is similar. When you confirm a reservation, you are checking that the dates of the reservation and other details about the reservation are correct. When you call to confirm a reservation, you can start your sentence with, I'm calling to confirm, or I'd like to confirm. Which of these phrases do you hear in the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dialogue.
International Airlines, how may I help you?
Hello, my name is Denise Brown. I'd like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on flight 23 from Atlanta.
That's right. Ms. Brown said, I'd like to confirm. Now listen to the second business dialogue and tell me what phrase you hear.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Hello, I'm calling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for January 5th.
Mr. Alioto said, I'm calling to confirm. Usually, you get a confirmation number when you make the reservation for a hotel or a flight.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again. The travel agent gives Ms. Brown a confirmation number for her airline reservation.
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23, leaving Atlanta at 10:55 a.m. on Tuesday, August 20th, arriving in Chicago at 12:15 p.m.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V as in Victor, T as in Thomas, 9031.
VT9031.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Did you notice that Ms. Brown repeated back her confirmation number? She was confirming her confirmation number. Always repeat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so that you can be sure you heard it correctly.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if you are not given a confirmation number, you should ask for one. So remember, if you're not sure, it's always safer to call to confirm your reservations before you travel.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希腊和埃及的搜救人员正在寻找埃及航空公司一架失踪的客机。这架班机星期四从巴黎飞往开罗途中失踪，机上有6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埃及航空公司说，在开罗时间凌晨2点45分与这架空客 A320 客机失去联络。当时这架班机的飞行高度约为11278米，刚刚进入埃及领空16公里左右。目前还不清楚班机失踪的原因，但是民航官员说这架客机可能已经坠毁。埃及航空证实，在与这架班机失联之前，埃及空军曾经收到了求救信号，但是埃及军方发言人在脸书上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否认。这架班机上有56名乘客，包括一名儿童和两名婴儿。沙特官员说，机上的乘客来自法国、英国、埃及、伊拉克、科威特、沙特、苏丹、乍得、葡萄牙、阿尔及利亚以及加拿大。美国政府的高级情报官员说，他看到有迹象显示外国的黑客试图窥探美国总统候选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网络安全的活动当中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官员正在与总统的竞选团队合作，应对任何网络威胁。明显的网络入侵行动跟过去两届总统大选过程中所形成的模式相符。美国情报官员说，2008年时黑客活动猖獗，四年后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共和党对手罗姆尼是中国黑客的目标。全球黑客组织匿名和其他组织曾威胁要对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竞选活动发动全面战争。川普的竞选网站和商业网站已至少六次受到了污损，并被垃圾邮件充斥，其中一次导致他的社会安全号码被公开。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和不满的民众星期三走上首都加拉加斯的街头，游行到全国选举委员会的总部，要求召集全民公投，以结束总统马杜罗的社会主义统治。但是目击者说，警方和国民警卫队士兵封锁了抗议者计划集会的广场，并且向他们发射了催泪瓦斯。手拿盾牌、戴着头盔、身穿防弹衣的警察阻止了有数千人参与的骚乱。马杜罗出于他所说的一些委内瑞拉人和美国阴谋颠覆他而给自己60天的法令权利。两次参加竞选的总统候选人卡普里莱斯以及反对党控制的议会议长阿鲁普领导了抗议活动。反对派认为马杜罗的措施表明他的政府很恐慌。数月以来，美国政府的黑客目标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试图将这个所谓的哈里发国从网络空间中清除出去，就像美国及其联盟的战机试图消灭伊斯兰国一样。但是一些参与人员承认，目前还不清楚这一网络行动的有效性。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官员担心，伊斯兰国在网络战中可能也像在地面战斗当中那样，具有很强的恢复能力和适应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目前这一行动有所进展，而且正在取得经验，随着进一步的推进，将能够对情况做出更加准确的评估。被推断为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提名人的川普表示，为努力停止朝鲜的核计划，他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川普还表示，希望利用他所说的美国拥有的对中国的经济力量施加压力，使中国政府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星期三，中国外交部表示支持川普愿意与金正恩直接会谈的意愿。中国与美国和韩国、俄罗斯以及日本合作同朝鲜进行谈判，目的是限制朝鲜的核活动，但是这种努力在2008年陷入停滞。川普11月大选可能与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决。克林顿的顾问沙利文批评了川普的上述有关言论，他强调川普早些时候的说法。川普表示他不大可能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保持良好关系。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1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月初，北京居民人大硕士毕业生雷阳在被警方拘捕过程当中离奇死亡，引发了强烈的关注与讨论，包括警方、家属、网络的舆论，甚至官媒，各方说法不一，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相？就在星期二，雷阳家属还有律师已经向北京市检察院报案，要求调查相关民警是否涉及了三项罪名：故意伤害致死、伪造证据以及滥用职权。检方是否会立案来处理，让雷阳案正式的走上司法的程序呢？而中国的司法审理又是否能够确保真相的大白？与此同时，中国几大官媒对雷阳事件纷纷的表态与高度的介入令人侧目，这背后到底释放什么样的信息呢？在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现场进行讨论。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第一位是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以及中国时政评论人士郭宝胜。我们欢迎两位。是。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在我们展开讨论以前，我们要先为您来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在北京雾天律师事务所的程海律师，先来就法律的层面来为大家做个简单的说明。程律师您好。
哎，你好。
是，程律师，我们也知道刚刚提到了这个雷阳的家属和律师已经向北京的检方提出了报案书，您认为检方会不会立案处理？到底刑事立案对于厘清案情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第一个，我觉得他应当立案，因为根据现在已经掌握大家公布的这个证据情况，以及警察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已经还有现场的一些视频吧，证人的一些证词，就是围观的人群，已经证明这个警察呢已经有多处的违法这个履行职务的情况，在50分钟之内导致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按照最低的标准应该是构成了滥用职权罪。按照我们国家这个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有违法行为导致一人死亡的就可以立案了。
是。那么程律师，另外也想请教您，对，您刚刚提到，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您与中国各地一共有20位的律师发表了针对雷阳案的法律意见书啊。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意见书当中说，相关的警察和人员已经涉及了滥权罪，必须来立刻立案就责。那么您认为，如果当局立案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整个审理的程序大致是如何？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明？还有，刚刚您提到很多的证据，但是现在事情发生已经10多天了，所有的原始证据要如何来搜集？能不能够做到完整的搜证呢？
他是这样，就是根据现有的证据嘛，就是第一点，警察有这么几点违法。第一个，没有人举报雷阳有违法行为，他举报是别人，不知名的。第二呢，警察在现场也没有发现他有这个任何的违法犯罪嫌疑，可能只是路过那个租鱼店吧，这样子他就没有权利对他进行盘问，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在控制第一个现场控制他的时间，按照地下戴上手铐，这样大概花去了20分钟。那么按照警察法还有其他法律的规定，对一个人的控制确实是警察权。那么当时警察带了总共是两个警察去了现场，还有4个协警。这样那个协警嘛，这个5个人里面至少有3个是协警，是不是警察参与了这个徒手制服他。这个就是构成了非常严重的违法。
是。
很可能在这个地方呢致人重伤了，所以他构成了这个滥用职权罪，导致他死亡。
好的，好的。
那么证据呢？因为现场的证据呢，因为对方已经提供了很多嘛，就是雷阳的家属、他的律师， 这个已经收集了很多现场证人的视频和其他证据。那么如果通过尸检证明他是被外伤外力致死，那么就要上升，这个案件就会变成一个故意伤害致死罪。
嗯哼，
那就不是滥用职权罪了。
是，
那什么如果有证据发现他是故意把他打死，那就变成一个故意杀人罪。
嗯哼，
所以这两个罪名的变化，它要根据新的证据、尸检以及其他的证据来进一步推论。
好的，好的。
现在能证明的就是滥用职权罪。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北京的陈海律师就法律的层面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啊。那继续，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邀请我们的两位来宾。我想首先请教赵岩先生，赵岩先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陈律师的说明啊。当然，现在还有赖于更多新的证据。可是事件发生至今十多天了，您认为这整个这个雷洋的案件，它能够有查出水落石出的一天吗？
如果要按照技术上层面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雷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从这个离家开始到他出事的全部过程都是那个有证据链可以接上的，尽管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现场原始的证据，但从另外一方公布的证据上看，他至少十分钟时间是不可能完成警方所指控的那个嫖娼的那个行为的。那么这个如果这个行为确立不了，那么其他的问题就像刚才陈凯律师所讲，一个滥用职权罪，一个伤害致死或故意杀人，这三个必有一条可以成立。我更倾向于这个后两条，就是一个伤人致死和这个故意杀人。因为你明知道这个人你不是从现场抓的现行，你在大街上去盘问他，而且过多的使用暴力来把这个人制服，那么现场有那么多的公民看到这样的情景，你警察五六个人在制服一个人的过程当中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第一显示你无能，第二就是说你是应该是在这个制服他之外有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的完全的可能。
是，那么郭先生，当然了，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就像赵先生说的，从技术层面这是可以做到的，可以把这个在背后的这些嫌疑人绳之以法，但是在中国这有没有可能落实？我们就简单来看看，雷洋的家属和律师提出了报案书之后，光是这样的一个报道几个小时之后就完全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给删除了。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当局是不是从现在开始似乎对雷洋案的相关报道又开始收口了？
对，一开始这个案子一发生呢，首先是人大的校友啊，我也是人大的校友，把这个来捅出来，然后造成一个很大的社会压力。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它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人人平等，中国社会要看你的社会关系、社会背景。为什么要突出这个人大的他校友的身份？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知道他也是属于体制内的精英，这样的话给警察呢这个势力给一定的这个压力、没有这个压力的话，他会继续的来做这个删帖啊、造谣啊、撒谎、圆谎。你看那个北京市公安局都在支持这个事情。这个事发不久，他这个北京市公安局政治处就到这个东桥口派出所啊，就去慰问。然后他的这个微博“正经事儿”就说这个东桥口派出所执法公正，底气十足啊，这就看到北京市公安局整个在挺他。然后他家属的这个报案书一出来之后，就被这个财经网那个消息就被删除，说明就是说整个公安局、公安部整个公安的势力都企图来掩盖这个事情啊。哎，这个以这个人大校友为核心的，还有这个律师啊这些为核心的这些正义的力量啊，他们正在跟这个角力。所以目前的话，这个案子还处在一个角力战斗的一个阶段，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个政治的博弈的问题。
政治的博弈。您还在推特上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在这里提到，您在推特上说，因为雷洋的案子，您说这个全国高校现在正在酝酿规模巨大的游行示威，也许要超过八九民运，也许要引发中共政权的彻底崩溃。哇，您是如何得出这样的推断？
这个是主要是呢，因为以前的话也发生很多警察这个滥用权力致死人，但是那些很多都是社会的访民啊、底层啊。你比方说钱云辉案子，他只是一个村长，还有这个许崇和案，他也是个访民。但是这次呢，被伤害的对象啊是个人大的硕士，他是国资委的下面的一个政党机构的学者，所以他把整个中产阶级给激怒了。中产阶级如果激怒， 像那个人大八八级还有七八级，他们很多的发言里面就说我们再也不能忍耐了，这个是我们都担心我们会成为下一个
雷
雅。
嗯，
所以这样一种担心呢，把这个中产阶级整个激发起来之后，那跟以前的这种抗争还是不一样啊。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动荡，也是有可能。尤其现在这个尸检报告，它有压了这个15天或者20天之后才公布，但是这个结果一旦出来出现不公正的情况，我估计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的民怨啊就会达到一定的地步，就会爆发出来。所以我感到这个事情呢，会激发这个知识分子、体制内精英啊，整体的对这个当局，尤其是这个警权滥用的这种反感啊，会进一步的来加强。
是赵先生，您的看法呢？为什么雷阳事件，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过去也发生过很多起中国公民被警察打死的案件，为何雷阳案引发这么多的关注与愤怒呢？
前提是这个刚才宝胜说的有一定道理，就是说他首先是一个知识精英体制内里的人，那么体制内里的人呢，他们怕自己得到这样的一个将来的有一天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有一种担忧。但是呢，我是觉得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无论是前一会还是这个去年死的徐春和事件，
对，
是。
那么尤其是去年这个徐春和事件，在公安部在处理这个问题，偏听了这个铁路公安局和铁路检察院的这个调查报告，没有这个自己采用独立调查和有一个第三方的独立调查的结论。那么央视呢又大加鼓噪。第一，这两个事件呢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说执法检查仪，就是警察身上带的东西，一坏掉了，没有记录。第二，这个就是监控设备叫选择性的损坏也罢，叫选择性失灵也罢，哎，它有共同特征。包括这个几年前前运会之间，就这个村这一段那个监控仪坏了
、
那你这个事儿怎么说？你别的村不坏，下一个村也不坏，就这个村坏了。而且央视选择性的报道也有一定问题，就是说他去年说那徐春和事件，他只播放徐春和拿棒子打警察，他不播放前面就是民间传的警察是先打徐春和，暴力打的往死了打，那把人激怒了，人家正当防卫要还击，我不管你是什么，你不让我进站，这是首先是违法，你在首先在警察这儿。那么在这个问题之外，就徐春和事件出来以后，也是县长去慰问，回过头来又抓709事件，也抓了那么多的律师，当正义跟这个警察的任性权力无法较量的时候，那么下一个问题雷阳的问题自然就会出现。那么这里我们不说，不管是雷阳还是徐春和还是钱云禄，你只要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他的正义得不到实现，无论他底层人民得不到实现，你也甭想高层的得到实现。就像57年反右，包括文革，57年反右对都是所谓的右派知识分子，到了文革自己体制内的人也开始倒霉了。
是，
那么我觉得体制内的人现在是他们觉得怕明天有一天他们也可能被打飞机死或嫖娼死，各种各样死法，躲猫猫死也是录像不好使，在看守所里录像都不好使，
是，
这都很奇怪的事儿。
是，就像当年的孙志刚一样，
他们现在集体发声，在网上集体发声，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宝胜所报道的所发表的那个更壮大的超过六四那种行动，为人权而战那种行动有可能出现，
未必不可能发生。我想先请宝胜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谈到了徐纯河案、钱云会案，甚至远到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很多人把它来与雷阳事件相比，他也是当年因为在路上没有带身份证明被抓进看守所，结果被看守所的员工给打死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案件，就像刚刚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也有说，中国官方会倾尽全国之力来袒护可以说是一两个地方的一些警察势力，或者是一些这个没有按照法律来行事的警察，他们所做的这些案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势，看到所有的民众几乎是对中国法治毫无信心？
对，因为中国呢现在确实是个警察国家啊，不是这个人民共和国，而是这个警察共和国，就是他靠警察来维稳，警察是他的刀把子，就是军队是枪杆子，警察呢是刀把子，维持他政权的这个稳定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所谓的都是要靠警察，所以他这个警察的形象他一定要照顾。 对吧？所以你警察犯了什么错，他肯定要袒护，然后你不袒护的话，警察犯错，他整个政权呢一损俱荣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是你如果袒护了警察之后，这警察还会继续为他们来买命啊。这个是呢，他也考虑到一些财政的问题之后，他会纵容警察呢干一些这个黑色的收入，比方说这次未央事件是典型的这个抓嫖创收啊，各地的公安都这样的，通过这个钓鱼啊嫖客过来，然后哎来威胁你，然后抓嫖
勒索，
然后勒索，
嗯
啊，他这个上面的人呢对这些情况都是非常的清楚啊，他通过袒护这个警察的权力，警权过大，他来维护他这个政权的稳定，这个在周永康时代是表现的最突出的，周永康。啊，那个时代呢，所有的政法委书记都是公安局局长兼的，就是公安局来领导检察院、法院的。啊，周永康虽然给打倒了，但是他的这个余力啊，还在这个都行。尤其在北京的话，北京是公安局局长啊，以前是那个傅政华，现在他做公安部的副部长，所以他的这个警权是非常大。709大抓捕，这个傅政华就是这个总指挥，所以这个警权的这种无限的这个膨胀，无限的践踏人权呢，在中国达到一个典型。
是
啊，但是雷洋案呢，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这个转机。转机是什么？就是这样一种博弈呢，是一个无限扩大的这个警权，无法无天的这个警权和这个体制内精英的一个博弈。
嗯
啊，你看人大这个校友啊，都是一些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像法律系、新闻系啊。我也是人大那个哲学系90级的，我们班有4个人是都分到这个新华社，还有一些分到这个中央办公厅啊，就是他都是体制内的精英。这次人大的校友发生呢，就是要加重啊正义力量的这个分量，然后这个正义的力量才能跟这个无限扩大的警权呢进行抗衡。他这个作为这个高层，作为习近平，他也要考虑啊，因为这个体制内的精英也是这个国家正常运转的一个因素啊，你不讨好他的话，那对国家的以后的发展也没有好处。所以他现在这个最高层的这个决策层正在这个考虑这个两方面，到底是照顾警察这个倒把子呢，还是警察还是要来照顾这个以人大校友为核心的体制内的精英。
是，或许可以呼应宝胜刚刚提到的，我想请赵先生来谈一谈，就是从这次中国三大官媒的报道，因为我们看到央视先是站在警察的一方，采访了这个族裔女，然后强调了这个确实有这个嫖娼的这个情况发生，那么但是我们立刻看到了这个这个其他的这个中国的官媒，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那么他们是质疑警方的做法，认为警方执法过当，甚至说警方是不是有把舆论导向这个揭发个人隐私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显示三大官媒彼此间有一些分歧，您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
他这个就是从去年的徐春河案件以后，这个中央政法委和这个最高层他也有一个反思，就是警察确实权力过大，那么你中央电视台你在未审之前、未调查之前就把结论拿出来了，这是完全违反这个法律和这个宣传纪律的。那么这次呢，新华社发出了新的声音，就是说你不能跟疫情作对，你不能走在疫情的后头，但是也不能站在疫情的对面，这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两会就是在黑龙江省代表团习近平亲自去了，而且带这个王沪宁和栗战书，他去各省的代表团都是带着这两人，唯独去黑龙江代表团带了这个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而且提到法治问题。后来我给黑龙江的，因为我是黑龙江人，哈尔滨人嘛，给黑龙江的人大代表打电话，这我不能说他名字了，我说他在会上说什么了，那么确实习和孟提到了这个徐春河的案件搞得不好，就是跟法治精神是相背道的。那么这次呢，新华社呢就跟这个东西呢有相印证。其实中央电视台呢，那个尽管这么多年也有一定进步，但是他们的整体的政治水准和法律水准是很差的。原来是由新华社、人民日报先发消息，中央电视台才能发消息。
嗯哼。
但是这些年，中央电视台越来越这个在李长春和这个刘云山这个两个常委、两届常委的领导下，越来越不把自己这个当老三了，就把自己换成老大的位置了。所以呢，那个他们的声音呢，完全是超越了法律的限制范围之内，包括高玉案、蒲志强案，他们都提前发声，法院没判呢，他先来了。他先来的结果就是使自己出丑。
没错，这个电视认罪一直是受到讨论的一个焦点。
对对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转型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社会要转型，你要学先进的东西。那么警察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陈阳已经发现这个雷阳已经死了，那你就不应该再发声了，因为你是当事人的一方了。那法律面前人平等，法律面前跟机构也是平等的，他这个死者的家属和公安局都是平等的地位。那么中国的法律是没有规定清楚，你在公安局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检察机关是检察机关应该到位，但检察机关没有迅速到位。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警察出现了问题，第一检察官要到位，第二涉及到联邦法律的时候，联邦调查局要到位。
嗯，
这个就是在体制和机制上的缺失。没有，因为中国的公安系统从上到下都是公安部、公安厅，公安厅归地方管，那就是归北京市管，北京市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公安部自己就听北京市汇报，他没有一个独立系统存在。他如果有一个第二的独立执法机构的存在，同时到达了现场，那么警方再造假就非常之难。
嗯，那赵先生，您这说到了重点，我接下来想请宝胜谈一谈，就是说现在家属已经提了报案书了，检方在舆论这么大的一个压力之下，看来应该是要立案来处理，如果不立案处理，这肯定是要引起更大的舆论反弹。那么如果立案来处理，我们能不能够预期一个公正的审理？我们看到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后来呢，两位当事人被判处了死刑，还有其他的涉案人被判无期徒刑。这一次雷阳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可以说让大家觉得有这种可以比较公平的这样的一种审判的结果？
对，当时孙志刚案呢，主要是在这个 SARS 期间呢，中国政府的形象在全世界已经非常的差了，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然后温家宝啊，刚上台，他也想给人民有一些妥协。所以他在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把这个诉讼审查给取消，来平反这个孙志刚案。现在的话整个政治层面呢，实际上也是有契机的啊。一个是这个周永康被打倒之后，他的这个残余势力要清除，他的这个警权过大的这种思维啊也要来清除。再一个，人民呢对这种警权过大这个非常的反感，人人自危啊。现在网上说就是那个路过洗脚房，小心变雷阳，
嗯哼，
对吧？在一个当时警察抓那个雷阳的时候，就是判断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人走路那个神色比较慌张，
是
啊，所以这个网上说就是说这走路神色莫慌张，警察抓嫖不商量，就说你走路神色都不能慌张，所以他这样的话，就是所有的人呢，就是人人自危啊，所以这个显得一个缺乏安全感啊，然后这个人们对这个政权已经极度丧失信心的这种状况下。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央他真的明白情况了之后，他们有可能啊做出进一步的妥协。所以在中国的任何的司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这次的话，就人大的这些校友啊，体制内精英如果出来发声的话，我估计中央他会重新来考虑。所以呢，这个案子立案不立案，他们现在还在角度当中。还有那个尸检报告为什么要拖迟到20天之后才能报，也是因为他们正在讨论啊，开会啊，所以中国一个很小的事情实际上要上升到政治局常委来讨论。
好几个层级，嗯，是，确实保证。那我们在我们结束讨论以前呢，我们想再来接听我们一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的电话，您的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位，就是来自辽宁的马先生。马先生，请您简短的说明。
你好。我对这个雷阳的死法有不同的一看法，就是雷阳是必须得死，因为你看见警察对付他的手法呢，就是下死手，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得罪什么人或者知道了一些真相，所以被人灭口了。包括以前的那个徐春和，他多年的上访，这次就是不让他上车，然后又拿棍子打他了。我觉得其实要是对付徐春和，来两个警察把他摁倒的铐上就可以了，这只有一个警察在那去打他，去激怒他，然后用枪击毙他，我觉得这只是灭口。这是我的看法。好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辽宁的马先生。那么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针对有关于雷阳案真相能否大白，我们相关的讨论呢，必须在这里先给您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包括来宾、听众和观众朋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也欢迎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您可以点击卫视留言板来就我们提出的问题来发表您的评论，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那么非常感谢您，同样的，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我们的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还有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交流与互动，我们明天再次与您见面。祝您晚安，再会。